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主持人唐韵。
今天呢是2023年1月11日，今天是周三。今天的节目呢，高杰和唐韵呢一起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财经节目。我今天会轻松一点啊，平时呢就我一个人，说的我气喘吁吁的，所以今天的高杰会轻松很多。今天呢是周三，然后我们昨天就预告了，基本上呢现在大家整个的华尔街和投资市场都在静等明天 CPI 的数据。但是呢今天的市场可是不平静啊，但整个今天呢简直就是一个异常兴奋的一个状态。然后
才高杰自己一边整理资料一边说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对，
为什么会这么有意思呢？
对，因为今天的整个美股的股债哈，股市和债市呢是双双大幅的上涨，可以说呀今天华尔街呢还是处于一种异常兴奋的状态。虽然没有更多的经济数据，大家都静默明天的 CPI， 可是呢越多就是今天你看整个的市场在干嘛，就在跟这个华尔街跟这个联储啊在对着干吧。基本上大家都在压住明天的 CPI 的报告呢会显示通胀的进一步降温。所以呢今天整个美股开盘就高走，然后呢收盘的时候也是啊整个的就是收高。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像标普500指数呢也是过去的这三周首次呢实现连续四天的上涨。纳斯达克呢也是哈四个月以来首次呢实现了连续四天的上涨。今天我们看到美股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68.91点，涨幅呢达到0.8%，收在了33974.01。纳斯达克呢指数呢上涨了189.04，哈，净扬了1.76%的这样一个涨幅，收在了10931.67点。这也是呢大约三周以来啊首次呢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呢收红的状态，也创下了从去年9月12日以来最长的这样的连续上涨的记录。标普五百呢今天也是哈上涨了50.36点，涨幅达到1.28%，突破了呢3950的这个关卡，收报在3969.61。此前呢每天我们都在看啊那个很多的这个分析师呢说哎呀今年上半年可能会突破4000点大关，现在还没到上半年，这刚是开年的10天左右开始呢就已经接近了4000点。但是会不会明天会不会大家继续高兴呢？那就是整个的现在市场是期待着明天会突破哈。那这个呢这个标普五百也是从上周五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以来呢，像纳指呢累计上涨了6.66%，标普五百呢上涨了哈累计上涨了4.5%。所以我说今天简直这市场就自己就非常非常的欢乐，因为呢昨天我们知道鲍威尔讲话呢没有太放鹰。虽然呢他说他们会坚持这个政策，今天啊又有这个联储的 Colin 这位联储官员呢又放歌哈，所以呢这些都触动了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触动了今天股市的上扬。那今天的费半呢也是哈继续上扬34.08点，涨幅1.26%，收在了2755.36点。包括呢债券今天也是各个期限的债券收益率呢今天进一步走弱，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跌了3.6个基点，报4.23%左右，五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跌了7.6个基点，现在是3.66%左右，十年期的美债呢收益率跌了7.9个基点，现在是3.55%左右，三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跌了8.5个基点，现在呢是3.67%左右。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就是整个背后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呢，我们知道利率往下走低哈，那纳指呢近期领涨呢不奇怪，那还有呢大家期待着明天通胀数据下降，联储呢它的涨息的这个动作呢恐怕会调慢。所以呢今天人们呢在布局啊，就是不断的在进来这个逢低买进，所以呢进来这个一直遭到重创的科技股今天都是整一路哈高歌猛进，特斯拉今天继续上涨，阿尔法贝特呀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科技五大天王以亚马逊啊表现是最佳的，今天上涨了5.81%。苹果呢继续保持上涨的趋势，包括昨天的消息对它都没有形成这种负面的压力，今天呢直接上涨了2.11%。 Alphabet 呢今天上涨了3.51%哈，然后呢微软今天上涨了3.02%， Meta 今天小跌了0.075%，道琼斯今天也是普遍收高哈，Home Depot 上涨了2.61%，高盛呢上涨了1.99%，陶氏化学上涨了1.97%，Verizon 呢今天下跌了1.84%，费半今天也是哈，全部今天费半是走高的。我们看到什么恩伟达上涨了0.58%， AMD 这都连续两天了啊，上涨 AMD 今天上涨了1.48%，应用材料呢上涨了1.87%， Intel 上涨了1.39%，高通1.27%，美光是1.49%，全是一路涨哈。今天呢台股呢台积电继续上涨0.64%哈，这是台股方面。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整个明天能不能公布 CPI 这个结果，最后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呢，整个的市场在压住，明天是一个快乐的一天看来哈。然后呢我们知道从昨天开始我也给大家就讲到了，基本上现在接受道琼斯机构调查的经济学家都预测呢，这一次12月份的 CPI 的环比呢可能增长0.1%，同比呢会增长6.5%。比从11月份的7.1%呢会回调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就会显示呢通胀降温啊，这都是大家预测哦。然后呢这些经济学家还在预计呢，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这种核心 CPI 呢环比会增长0.3%，同比呢会增长5.7%啊，这就是现在市场乐观的这样的一个估计。所以呢今天整个一天的主题就是赶在明天 CPI 数据公布之前，大家都在进仓啊，布局仓位进行调整，都去进场去了，捞底儿去了哈，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就是波士顿的联储银行的总裁 Collins， 他呢今天呢是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说呢他倾向于支持呢正一码啊，也是等着明天的这个数据。那这些呢都是比较鸽派的了，那到底明天怎么样呢？那我不说吗，昨天我们之前也请专家给分析过哈，这个几乎哈、过去这几个月吧，这个标普五百指数几个行情都可以看到，大概是从去年8月份以来 ，CPI 数据呢发布呢，对标普五百指数、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几乎呢就是公布 CPI 指数的那天呢，这个市场就上下波动的，特别从去年10月份以来，美股呢基本上所有的波动都是在星期四啊这一天发生的。那剩下的时间呢市场基本上还有人说把它说成是无所事事哈。那根据这个巴克莱衍生品的团队他绘制的图表呢说，在过去的10年当中，标普五百指数啊对经济指标的反应从来没有像去年那样对 CPI 那样的负相关啊，只要 CPI 高，股市是一定往下跌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就是这个交易员呢他们预计明天这个数据出炉啊，标普五百指数啊，不管这个出炉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如果像今天市场压住的这个样，很好的一个通胀数据的话呢，或者是没有数据这么乐观，很糟糕的情况之下，那么标普五百指数很可能都会上下啊，任何一方波动幅度达到2%，所以明天就将看到了，最后大家这个赌注和这个压注是否压准了，所以这个是成了一个市场决定因素的主要的这个因素。分析师呢是说，要么呢他明天就突破200日的移动均线，闯过呢4000点的大关。要么呢就可能会跌回到3800点的水平哈，今天是3960了，已经奔着4000去了。那我们的听众，您会认为是怎么样呢？明天的这个数据呢不仅是关系着市场的波动了，那它还会决定着联储在2月份下一次升息的幅度。那现在呢仍然哈大家认为哎可能它的这个升息的幅度会减慢，真的吗？那我们就看明天的数据吧。那今天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们也值得去关注一下哈。一个呢今天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儿，今天凌晨的时候所有的美国的飞机全停了。
高姐说实话这样的事情好像近年来在美国没有听说过啊。
所有的没有，个别的有，
全美国所有的飞机听一个系统的协调，这个系统它宕机了，那所有的飞机就都趴在那儿了，都等待命令了，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大了。那据一个时间一个统计啊， 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美国境内共有8609架航班是被延误的，而且有1251架航班是被取消的。那这个恢复是在今天凌晨出事儿的吗？8:50其实就恢复了，即使是几个小时，但是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对，它是那个美国的航空管理局 FAA。它是一个操作的关键飞行员的通知系统出现了故障，然后他就喊停了，因为他怕出现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整个的这个情况就是扰乱了全美的航空系统。得，这件事情大到什么程度哈？就是包括正在北美高峰会议的这个，在巴西，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拜登啊，都不得不对这件事情发表讲话，说必须得进行调查等等的。那当时呢，外界都在分析，都是不是遭了网络攻击啊？啊，都因为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系统都。
现在呢，已经说了，说不是啊，不是这个。网络攻击，但是你要不是网络攻击的话，大家就更抱怨了，你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今天美国的股市全部跟着航空股全部跟着跳水。
是，这里有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说看啊。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股价集体是盘前跳水的，比如说美国航空呢是盘前一度下跌1.58%，联合航空控股呢是一度下跌1.14%，西南航空下跌2.51%，对，那不过在 FAA 宣布航班恢复正常运行了之后呢，这个航空公司的股价呢就是低开高走了，普遍上涨。
所以刚才呢，就是拜登已经下令了全面调查这一次美国航空管理系统停摆的事件，可是呢，这件事情呢，现在大家就要去质疑了，因为很多人在质疑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这些管理系统太落后了，
比较陈旧，
非常陈旧。那么
而且就是他有一个前主任的 FAA， 他也站出来说话，就是说这种喊停是不是有点过了这种处理，对，所以这也是大家质疑的地方。
所以呢，整个美国的这种行政管理系统我们都知道哈，非常没有效率，或者是他那个机器非常的陈旧啊，包括各种宕机时有发生。那这一次呢，他可不是简简单单一个部门行政工作去停止了，你直接造成整个航空的大乱，那你造成的这个损失怎么办呢？你国家赔吧。所以呢，这件事情最后还得纳税人去
去买单
、啊、对，这个事情就是政府管理无能啊，典型的政府管理无能。那也有的人呢在抨击说，哎，你花那么多钱，然后呢你的这个系统超烂，那钱都花哪儿去了？你这儿大傻逼，那儿大傻逼，也抨击哈现在拜登政府。这是今天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件事情呢，今天我觉得也应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美国的这个管理系统哈，就是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HHS， 它呢是将美国的公共紧急卫生状态哈继续延长4个月啊。这个呢是从2020年1月份哈，那 COVID-19 疫情爆发的时候呢，首次宣布呢美国境内进入 COVID-19 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之后呢，每过90天都会呢根据情况来决定停止还是延长。到今天呢，又是到了90天哈，那现在呢是提前60天啊，提前60天要通知各州，现在呢就要继续延长啊、因为呢就是现在新的这个奥密克戎的变种 XBB.1.5 的这个新变种啊，现在在全美散播，而它呢是。这个传播的速度呢是非常的快，更容易呢和人体的细胞结合，而且呢更善于呢去这个免疫逃逸的这种情况比较擅长。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美国的哈，大家记住未来的4-5个月啊，大家还是处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的时候，政府有权利哈动用一切的政府和民间的资源进行的这种国家紧急状态的一种防护，所以我们仍然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那今天呢，根据这个呢，还有两件事情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哈，就是中国呢去报复韩国和日本，说呢他们呢是，善用。用搞政治，然后呢去检测来自中国的这些旅客。那么这件事情呢，从昨天到今天，世界卫生组织都已经开始呢出来呢为各国的检测呢进行辩护，同时呢去批评中国啊北京方面严重的低报 COVID-19 感染的死亡人数。而且呢今天已经是大陆已经12号了嘛，他马上呢就进入他所谓的这个
春运
了。这个春运呢，它是至少哈在 春节中国新年前后的四十天之内有21亿次的人次的出行，所以呢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情况，很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疫情的更大规模的扩散，危及呢缺医少药的中国农村的这样的系统，那里边有很多的老年人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那今天呢还有一件消息呢也是外界可以关注的，为什么要在这里边去讲哈，一会儿我要去讲到最近的中概股啊，包括一些大宗商品呢，全部都在跳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看好了，说中国解封了，各种方面的需求会增加了。但是呢，你去看哈，现在整个的这个中共方面的这个动作呢，实在是挺有意思的，让整个的世界呢开始对它很反感。你比如刚才提到的 WHO 啊，已经开始呢就批评北京，这是比较少见的了。然后谭德赛呢也出来发表说呢，这数据不行啊，这太低了等等等的。然后今天中国卫健委的这个梁万年呢，小组他是卫健委的小组长，他呢是说啥呢？在今天他说，我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对每一个病例都进行死因调查，大流行期间的关键任务应该是治疗。那这个呢，就是被等于说是站出来回应啊 WHO 组织对这个中共方面的这个指责，他说。不用就死亡病例不用报啊，就到这个程度。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被外界呢去批评他，就是你自己中共的死亡人数有多么的重要你不知道吗？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的医学专家，你说出这样的一个话来简直是太可怕了。所以呢中国人死了连个数字都够不上哈。然后这是一个今天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说比较大的一个事件。那这些事件呢都涉及到你各个公司，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国家，你怎么去在中国进行布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中概股呢是跳涨的，然后呢，大家都在预测未来的中国的经济能够起飞，其实未必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看到呢一个最新的消息哈，就是 Dell 这个电脑，他们现在呢已经是争取再过两年呢，他们所有的零部件都去摆脱哈，就严重对中国的依赖。今天的特斯拉也是呢，在马来西亚呢去建立他自己的新的大型加工厂。那包括呢，苹果今天也有消息呢，在加速推进越南和这个印度的一些工厂的扩建啊，这个加速上马，这些呢都能看出来，整个全球呢在跟中国啊这方面进行断钩，所以呢这些呢是我刚才就讲到的，和我们本身哈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整个中概股啊等等，今天中概股仍然是全面的去上涨的。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哈，我觉得也应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因为呢是现在从1月8号，中国已经全面开放国门了，然后呢，美国之音就采访了白宫的新冠因应小组的成员哈，他叫做巴德利亚，那就问哈，就记者问说的，中国游客来到美国以后，可不可以在美国打美国制造的 mRNA 的疫苗呢？人家这位官员呢直接说可以，有兴趣的话，抵达美国之后接种疫苗的人可以呢去到 vacancies.gov 这个网站上，如果想去检测一下呢，你可以上这个 covid.gov 的这个网站上哈，去要这个。甚至是免费的一些检测的套件哈，这就是和今天美国疫情方面啊这个有密切关系的。今天呢其实关于中国的疫情这方面，其实对中国对整个的国际经济啊世界经济啊等等的，昨天世界银行都发出预测，都是呢认为呢中国的经济的恢复并没有像预前所预测的那么好，所以呢整个的世界经济呢都是砍半的，那么这些呢都会对中国和各方面带来更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纽约黄金期货呢周三哈继续收高，今天的纽交所的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上涨了0.1%，现在每盎司哈是1878.9，这也是从去年5月6号以来最高的一个收盘价哈，继续上涨，连着黄金一直是不断的是在上涨的。那么如果哈明天 CPI 低于预期的话，真的数字比较好的话呢，黄金的价格可能会得到支撑，所以呢现在已经是1878了，但是呢也有啊分析师认为呢，就是黄金价格呢即使突破了1900美元呢，近期呢黄金价格可能会获利会遭到一个回调啊，这是黄金方面。那今天的美国 WTI 的中指原油今天是收高了0.31%，已经是连续第五日上涨了，每桶是77.41块。这个呢也是哈，就是接下来呢可能有这个 G7 他们呢可能会对一些有这个俄罗斯等方面这个石油呢有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呢会对 石油的供应带来一些压力，还有呢这个对石油的需求强劲的反弹的预期，这个和中国有关系，加上呢美元哈现在是走软的，都为呢现在的本周的油价哈提供了支撑。刚才我提到了铜价也创了七个月的新高。
嗯，好，高姐比较辛苦啊，谭院接着把铜价的情况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铜价呢是创下了自2022年中期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因为人们预期呢中国他们解除了封锁，重新开放将促进对工业金属的一个需求。在本周三呢，伦敦的金属交易所的铜价自6月以来首次是超过了每吨$9,000的这样的一个大关。铜的反弹呢对全球经济来说应该是一个好迹象，因为铜呢是被用于像建筑啊、汽车、机械、消费品还有能源基础设施等很多个行业，当需求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速的时候呢，铜价一般都会随之上涨。那到目前为止呢，中国依然是铜的最大消费者，中国的用量呢占精炼铜需求的一半左右。有分析师表示呢，取消 COVID-19 的限制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加剧中国对金属的一个需求。那铜价的其他的潜在的催化的就是影响它价格的还包括美元走软，还有巨型生产商智利的一个供应的限制。最近几个月以来呢，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还有南方铜业公司和在伦敦上市的叫做安托法加斯塔公司，这些公司的铜矿股价呢是纷纷大涨。其中呢，安托法加斯塔的股票在周三的伦敦交易当中呢也上涨。
嗯，好，这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市场的全面的一个动态了，然后呢大家静待吧，明天早晨将是谜底揭晓，最终怎么样，明天我们看到市场到底是向上波动2%呢，还是向下波动2%呢。好了，我们先进广告，之后呢高杰会请 Max 我们一起看一些个股，之后呢唐韵和高杰呢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小专
小、啊、
哎小专题，先给大家做个预告，哪些内容一定要听到最后。
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2月5日开课，大学3年以上学历均可报名，无需医学背景，毕业考取加州和全美针灸执照，成为博士中医。北京中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团队亲自授课，并接诊癌症及疑难病症患者。2月5日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开课，咨询学校预约门诊，请电650-918-9968，650-918-9968。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搬钢琴特别考验搬家公司的水平，李师傅搬家公司号称搬钢琴专家，他们师傅经验丰富，配合默契，专业打包，科学装卸，能很好的保护钢琴音质，搬运后钢琴都不用调音。
他们车况全新 A 排车绕，长途搬家无论山路雪路都有经验。
李师傅搬家，您的搬运专家，电话510-708-8999，510-708-8999。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
我是唐韵，
唐韵在那干嘛呢？别理我，
在等着 Max 出场呢。
对对对，我们现在呢也要连线的是 Max 哈 ，Max 你好，能听到吧？
哎，你好，你好。
嗯 ，Max 好。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些个股的情况了，所以 Max 也给我们去看一下今天值得观察的一些股票哈。那我先首先呢去说一下今天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哈，一个呢就是 Tesla。那 Tesla 几乎呢每天都是交易量最大的一只股票哈，大家都在看，包括呢这些什么苹果呀等等的。今天呢 Tesla 继续涨了 3.68% 哈，每股呢已经达到了123.2块。它现在呢，昨天我们说它在德州要去扩大它的工厂啊，它是大概超过7亿美元。那么今天呢又是传出来消息要在印尼建厂。目标呢是年产100万辆电动车哈，那么这个呢是两个消息。虽然呢现在呢大家很多人都在不看好这个 Twitter， 可是呢他在中国的这个降价还遭到什么什么抗议啊等等的，但是你看到他哈在扩展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工厂的这个自信啊，仍然是持续向前推动的。今天还有一个对他不太有利的消息，是大约两个月哈发生了一起八车相撞的事故的相关视频今天被曝光。然后呢司机呢告诉警方说他驾驶的 Model S 呢处于自动驾驶的模式，然后呢这个视频显示呢这个 Tesla 呢在没有明显外因情况下突然停车了，然后呢就好像一个幽灵刹车的这样一个事故造成了这样一个追尾撞击。然后因为涉及到特斯拉，所以就不得不去说一下 Twitter 哈。Twitter 呢今天有一个对他一个负面的消息，是全球最大的广告购买公司叫做 Group M。他呢是讲在 Twitter 平台的广告支出直接削减了一半啊，40%到50%。然后呢是随着去年确定哈广告投放的这样的一个结束，现在呢 Twitter 现在高管们他们是要负责这个广告这部分的高管呢，也是迫切的在寻找新的这种广告的来源。有一些员工呢是也跟这些买方的暗示，他们要不在 Twitter 上花更多的钱的话，自己的工作可能都会保不住了哈。这是今天来到的一个消息了。那从马斯克呢出任 Twitter 以来呢，一直不断的去开辟新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当时连苹果都传言要去停掉他的广告，虽然最后呢是双方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和解哈。那 Twitter 呢开始呢对什么蓝 V 啊认证收取每个月8块钱的费用啊等等的，现在呢据说啊 Twitter 的高管呢还要去考虑在线拍卖一些被封杀的账号拍卖，然后呢来得到更多的一些资金。所以呢马斯克呢从去年上任以来，这个目前他在推特上面仍然是得到这种压力呢是非常的大哈。他的这个包括呢这个 Tesla 都已经是大跌，那么最近的这个涨幅呢是大家在逢低的一个买进哈，这是第一个。我今天就不去请 Max 讲这个特斯拉了，我们这两天都在去说他。第二名呢今天亚马逊哈，今天收高了5.81%哈，现在是每股呢90.09。它今天呢是整个市场交易的第二名哈，交易量。因为呢它今天有一些消息，比如说它在今月底之前它向美国的商家开放 Buy with Prime 的这个服务。这个服务呢允许其平台以外的在线商家使用亚马逊的支付和物流系统。现在呢只有受到的邀请的商家才能够使用哈，这都是你看很有意思，这个怎么讲哈，就是商场如战场，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也许以前亚马逊是不屑于做这样的钱，不赚这样的钱的，但是他呢有已经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物流系统，那到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购买力，他空运的时候他就要开辟别的这样的一个赚钱的渠道，所以呢他现在给商家了，你要去用他这个送货渠道，这是很好的哟。你想一想，那你收商家多少钱呢？但是呢，对很多商家来讲，有可能你可能更加的去把一些货尽快的送给这个一些的客户。所以呢，这件事情是蛮有创意的一个举动。亚马逊负责游戏业务的一个执行官叫 John 哈，他是今天呢跟他的员工说他将辞职，他说呢他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啊等等。现在呢有的一些证券商呢将亚马逊的目标价呢从160美元下调到140美元。今天呢再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苹果哈，这都是第三名交易量，今天收高了2.11%，每股呢是133.49块。那今天呢它是有一个公布的一些数据，比如呢去年访问 App Store 的用户数量再创新高， App Store 的付费的订阅总数超过了9亿，还有呢，苹果计划要扩展在德州的奥斯汀的园区，涉及到总金额呢可能会达到2.4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不管你怎么去有一些负面的消息，昨天我不说吗，说它侵权呐、等等的，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给苹果带来很大的一些波动哈，大概拿钱可以去调节好，不算个大事儿。然后呢，你能看到这些信心和它呢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数哈。这是前面三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另外呢，就 BBBY 我也不去请 Max 多去说了，但是这个消息呢我们值得去关注。开始呢妖股哈，它是继续呢有人去逢低买入去赌，很可能成为潜在的收购目标哈，这个 BBBY 这个公司，再加上一些卖空者要平仓，所以也去买进这些股票。那我们看到的今天啊，BBBY 呢从开盘前就涨了30%，紧接着盘中涨40%，最终收盘的时候呢 BBBY 飙升了68.6%，现在呢每股是3.49块哈。Max 这个呢我想听你给点评一下，在昨天呢我们俩就讨论过哈，然后你说这是典型的一个投机，那你看看这个投机一下子飙升了68.6%，如果有的人昨天小量进场的话，他今天就赚到了耶。有什么评论？
对啊，那也有可能，有可能赚到，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基本上是看个人的吧。他觉得赌得过的话，那就可以少量去玩一玩。
少量去玩一玩的就玩到了哈，真的是一种赌哎，这就是投机哈。唐运总说你在这笑啥，我说你在这里边能看到人性啊，很有意思。哎，你什么时候你都能看到有些人就在这里边去做，你看在今天就68%啊，将近70%的这种涨幅，挺好玩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代号是 EXPE 啊， Expedia 啊，是不是这样发音哈？这个呢是一个网络的 travel 啊， small business 呀，就是 consumer 呀，到这上面去那个订票啊等等哈，这么一个公司啦。它今天呢上升了4.86%哈，它的代号是 EXPE。请 Max 来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只股票。
EXPE。
嗯。
啊 ，Expedia。现在是99.24股价。
对。
我看它在半年内它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再看长一点，可能一年甚至是五年内它其实还是趋向于下跌趋势，所以可能看五年以上，如果这个要长期投资的话，那个持有率有5年以上有10年的话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价位如果比较便宜，价位可能因为它在一年内、五年内都是下跌趋势嘛，所以可能要看50块左右。
这是这家股票哈。那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所遴选出来值得看的另外一家呢是西南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它呢是在盘前交易呢下跌了0.9%。然后呢像美国航空达美啊美联航啊股价持平小幅上转，都扭转了早盘哈，就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下跌的趋势。我西南航空公司前两天因为那个大雪呀，它也是80%的这种这个停飞，也造成了它的股票的下跌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西南航空公司现在的这个情况。
Southwest Airlines 现在的股价是35.97美元了。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更长时间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我看是下跌的趋势，哪怕是5年内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要看10年了，10年以上了，所以10年以上，可能要等一等啊，它的价位大概20.18左右。
今天呢最后收盘的时候呢，西南航空公司是跌了0.66%哈。那刚才 Max 说了，那可能还会继续跌。那另外呢一个是 CarMax， CarMax 呢，今天的股票呢，价格呢，我们来看一下哈，CarMax 代号是 KMX， 今天是基本持平啊，0.059%啊，每股是67.43。CarMax 这是一个，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汽车平台哈，然后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是对该股的建议从中性降至减持，所以呢，在盘前它的股价呢就跌了2.1%啊。CarMax 从去年到现在开始呢 ，CarMax 现在是一度往下走。
嗯 ，CarMax 在一个月内它一年内它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如果要持有的话也是一样的。长期持有可能要登秋一点了，然后在可能那个价位要等大概45块左右。
嗯，CarMax 呢，其实也是美国的很大的这样一个网络上哈去卖车的这样一个大的连锁公司啦。如果我们在湾区的话，都有很多 CarMax 的分店哈。你自己要卖车的话呢，到他那儿进行评估，他也收车。然后呢，他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很好创意的一个把二手车平台做到网络上的一个新创的这么一个公司啦。那么他呢自己这个情况呢，从去年到现在开始，二手车市场呢不断的去降价。加上呢接下来这个整个的汽车市场的萎缩哈，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呢都是整个的这个车呀受到了冲击是蛮大的。那刚才呢就讲到盘前它就下跌，那今天刚才 Max 也讲哈，恐怕短期中期都是不行啊这只股票。还有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 KB Home 啊，这是美国非常大的也是很有历史的房屋建筑公司哈。它呢今天会在盘后公布它的业绩的。那我们来看看这只股票 KBH， 对，
它现在股价是35.94美元。
嗯哼，
然后我们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上涨趋势的，可是它一年内还是下跌的趋势，五年内也不是很明朗。还不是很明朗，因为那个股价波动的蛮大的。长期来说吧，长期来说可能还是要再观察。
嗯
嗯，是如果真的要买的话，那可能可以，可以等大概，因为它的幅度在2020年它有曾经有跌到12块美金，所以可能先可以再等一等。我是再观察一下。
嗯，那你建议的话是在什么价位上面可以少量的买入呢？
如果说价位的话，那这个可能折半吧，至少折半吧。我们讲在，如果你是讲在5年内的话，我看也要至少等到大概13块左右。
短期呢？
短期它是下跌的趋势，当然如果你讲更短期的话，一个月内、一周内，甚至半年内的话，那这个是短期的交易啊。如果是讲短期交易的话，大概我们讲32块左右，但是赚了就要走了。
嗯，赚了就要走，所以今天它是涨了3.13%，现在每股呢是35.94哈，这是美国也是最大的这个 KB Home 很有名喽，这建筑商，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几个哈，也是华尔街的所总结出来的吧，一些值得观察的股票，接下来呢，我要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波音。波音呢是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呢，在昨天说波音呢它正在走出了一个富含利好的时期哈。等等的，所以呢，他是把它下调了它的评级，能给我们来看一下吗？你怎么看？从技术层面上，波音的这个走势？
波音它的代号是什么？谢谢啊，
我听不太清楚。
波音的代号。
Boeing All in 是208块美元嘛，它现在的支架。波音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也是上涨趋势，是在一年内、五年内还其实还是下跌趋势，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可能还是要再等一等了。
也要
有超过五年的持有力。
嗯哼，这是今天关于波音的一个消息哈。另外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Netflix。Netflix 呢是第四季度呢，它净增的订阅数量呢可能会大大的低于预期哈。这个来自一位金融分析师呢就在警告哈。那你这样，如果这个数字出来的话，可能呢就会对这个公司的业绩会带来一些影响嘛。那巴克莱的分析师呢也说哈，这个 Netflix 可能是增加270万订户，大大的低于此前预测的450万。他也呢，这个分析师说呢，应用下载量的下降，加上呢，从去年他那个鱿鱼游戏哈，那个火遍全球的那个播出之后呢，他整个的收视率就是锐减，订户数呢都是这个非常的低。还有呢，就是现在呢，2022年它的开局不利，订户数呢连续两个季度下降，然后呢，第三季度呢增加了200多万，它现在呢开始已经停止了提供哈。这个以后就是我到底订户的净增量是多少啊，他已经不再做这个预测了。那么这个数据呢，在过去哈，每次哎呀增加用户多很多呀，这个数字一出来，他的股票就哐哐哐往上涨。现在呢他不公布了啊，这是今天这个 Netflix 呢也是啊，他本来呢也看到了现在经济不好，大家订阅户不断下降，他的竞争对手呢也越来越多，然后呢他现在开始去推出含有广告的收费比较低的这样的订阅层，然后呢去准备对一些共享账户进行打击呀等等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家都他们也都在想办法，但是呢现在哈 Netflix 可能啊这个势头又要很糟糕。所以我们来从技术层面上看一下 Netflix。
Netflix 我看它现在股价是327块美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上涨趋势，但是如果我们讲一年内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五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所以可能还要再长期投资，还要再观察一下。
OK，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值得观察的一些个股的情况，谢谢 Max。 那广告之后呢，唐韵和高杰呢为大家带来几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因为加密货币呢现在是危机是愈演愈烈了，所以呢加密货币像比特币的一位大亨哈，他呢是非常有意思，人家把他叫做说的树敌无数，我们听听看。同时呢唐韵会给大家带来几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比如说美国的公交车啊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到底是什么。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呢去听一听具体的这些故事。
2022年股债双跌，房市转凉，投资人资产大幅缩水。面对经济衰退阴影笼罩的2023年，投资人应如何调整策略呢？有20多年丰富经验的多元投资顾问负责人 Rex 周威宇先生将在 Mill Peters 举办免费讲座，从经济展望、利率走势、技术分析等角度帮您分析当前的金融形势，并为您提供应对变局的投资策略。讲座时间1月14号周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或短信报名408-887-8208，408-887-8208，座位有限，报名从速。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
捐车给希望之声，造福全湾区的华人。
Smug 没过，
车坏了
不想修了，
修车真麻烦。
捐车给希望之声，省心还可以抵税。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
神韵正在湾区上演，每年一套全新的节目，
订票请拨打888-633-6999或登录网站神韵.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高杰，
我是唐静。
今天是2023年1月11日，星期三。然后在这个周五呢，神韵将返回到我们湾区，在伯克利呢进行首演。那么如果呢您曾还没有看过神韵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哈。现在呢他们周末的票已经基本没什么了，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看的话呢，可以带着您自己的亲朋好友到伯克利的剧院呢去收看在伯克利的首演演出，
是本周五。而且有一个消息，我们在广播里也一直跟听众朋友说啊，就是华人的朋友，如果您购买110元以下的座位的话，其实那个座位也不错了，还能够享受7折的这样的一个票价优惠，
从来没有过。
对，
啊，只有在我们加州哈，华人比较多。通过2022到现在呢，大家对中共的这个政权呢，对这个中共的集团呢，都会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那么很多人呢，包括在美国的人哈，都会反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们去看一看，在神韵的这个表演的文化和艺术当中，真正呈现的没有共产党之前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广播当中我们放了很多哈，我们去做的采访，大家能听到很多的华人在看了神韵之后那种激动啊，那种感动啊，还有那种骄傲，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财经故事了。刚才高姐已经说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比特币的大亨，他的目前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比特币大亨呢，他是加密货币集团，英文是 Digital Currency Group， 他的一个负责人叫做巴里·希尔伯特。那他呢，因为他是这个市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了，所以他受比特币价格下跌的冲击也非常的大。他原来呢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在他在加密货币领域哈兴起最兴旺的时候，有人估价呀说他身价是30亿美元，但是现在的话呢，有人甚至说他没有钱，一分钱都不值了，因为他的公司呢还欠着别人的钱。那么他现在处在一场争分的漩涡当中呢，是因为他的公司下属的一个加密货币的贷款部门哈，这个贷款部门呢，他和美国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交易所，他们合作开发了一个加密货币。那这个加密货币呢卖了之后呢，因为受到另外一个交易所的倒闭的影响呢，这个业务就停了。但是呢他们公司呢就不愿意把钱退给34万个投资者，所以这个钱呢就有9亿多美元。那么原来的和他合作的另外一家公司啊，当然他们就不愿意自己的客户资产受到损失，就可以，所以就给他写信说，你1月8日之前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态度，你要怎么样对待这个事儿。那么现在呢，他还到1月8日也过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呢，他说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我们呢就是会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估计还要等一段时间吧，大概1个月左右。所以可见啊，加密货币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些精英们日子也不好过呀。
嗯。因为呢我们知道哈，就去年美国著名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呢突然的倒闭了，所以呢他就连带着哈一系列的公司在去年的10月份都停止了类似的这种贷款产品的投资人撤出资金，所以呢就连累着这一连累呢这样的就一波又一波，那么直接导致呢这位加密货币的大亨呢也陷入了哈这样的不断的跟客户之间的这种缠绕不清的斗争之中。那么大家你想一想，一下子都是9亿美元的资金的损失，你能不干吗？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内部的消息，其实现在美国的调查机构在整个的美国都在调查哈，到底有多少人在加密货币当中受到损失了，那之后呢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诉讼，我们就不妨哈跟着新闻一路一路的往下看。
嗯，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的公共交通系统啊，现在就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因为3年的疫情嘛，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生活的形态，大家都在家里上班了，即使现在有些公司已经恢复了，说你一周要回去几天上班，但是有些人就是还是愿意坐在家里，所以进行就是 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就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公共交通系统他们的收入实在是捉襟见肘。本来这些公共交通系统呢，他们部分的成本是靠售票来 cover 的，一部分是来自于财政嘛。但是现在的话呢，等于是说售票实在是萎缩的太大了，乃至于现在的公共交通系统他们的收入啊，只有2019年那个时候的1/3左右，相当大的一个缩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嗯，在纽约呀、旧金山呐、等等的，现在的这些公交系统呢，都在靠着这种紧急资金来填补它的预算的漏洞，来支持它的这个运营。等于说，国家在给钱哈，像2020年呐、2021年呐。当时呢，三个独立的救济方案当中有690亿美金呢、去支持这些公共交通系统。当时你想这个政策哈，现在回头想起来挺有意思的。你说当时他是跟这个中共学嘛，杀当嘛，结果呢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济就直接就刹车了，带来的这种创伤到现在都在恢复之中，所以呢跟中共学没什么好处。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美国的公共交通哈等等。今天呢还有两个新闻哈，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哈，美国的这个大学生啊，现在不断的呢去后悔，你选择专业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消息呢，就蛮有趣儿的。唐韵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首先是想不到的几个行业哈，大家都在是
后悔
啊，到底都是哪些行业？美国大学生他选了专业毕业之后呢，他后悔了呢？
对，排名1、2、3、4的。高姐真的是很悲哀啊，新闻学是排在第一位的。
嗯，
我们做媒体的真的是
没钱。
是，再有第二呢是社会学，第三是传播学，最后一个是教育学，其实都好像挺相关的。听起来哈，他们真的是挺相关联的。这个也真和现在的整个新闻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关系。过去你学个新闻学到一个大媒体工作，那是非常荣光的事情。可是现在很多自媒体也都兴起了，现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做媒体人发布消息，所以整个的生态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乃至于现在大的媒体都在纷纷的裁员，更不要讲你新毕业的学生，连找实习单位、想找工作单位的机会都是非常的渺茫。所以
工资也很低耶，
很低啊，
你看你那个年收入。年收入3-4万块钱的那个记者的收入，你让这些年轻人怎么去活呀？
嗯，
所以呢，第一个后悔的居然是新闻专业。
新闻学，
对，
我们现在撤出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不是为了钱来的，好不好？
嗯、好
对。
对，
然后紧接着你像什么教育啊，还有什么那个还有几个专业，
像
社会学、
社会学、传播学、
传播学，这都是呢上了大学之后就后悔了。那么今天呢，如果说过去什么律师、会计还有等等的这个啊，
这
都是华人最哎，就但是现在连会计的很多孩子们也不愿意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嗯，好，今天的话呢还有一个统计数字啊跟大家说出来吓大家一跳啊。会计过去真的是让人觉得是高收入的一个行业，但是在过去的两年间，美国有30多万的会计和审计人员选择离职了。这些人员占到整个行业人数的17%，接近20%的人不干了。那尽管是有新毕业的会计啊大学生不断的进入会计领域，但是呢整个的这个会计领域的人员空缺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一个用有些评论人的话说，就是深刻的一种变革，行业上的一种变化。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会计了呢？
对呀，
很有意思哈。
嗯，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啊，他们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很多。我今天看到另外一个资料说，就是有些你不需要去高学历都可以赚得高收入的，在美国，你比如说 plumber 管子工啊，一年5-6万，修电梯的8万多一年，你甚至给那些物流公司，现在网上购物很多嘛，给他们做交通指挥的人一年都7-8万，你做会计师也不过平均工资， 就是这些钱而已。何况有的人认为会计师在报税的时候一周工作80个小时，那真是一般人不愿意去吃得消的这样的一个体力。所以呢，这就是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很多年轻人啊，你知道会计他是和数字打交道的，可是他觉得这个有点 boring， 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更喜欢做数字分析。那数字分析现在就业前景也相当好，而且薪资也很高，所以这也是导致了很多学会计的人毕业了之后他就这山望着那山高，他就不愿意去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会计师，他就想着去，哎，我去做一点别的，如果能有选择。所以导致着各大会计师公司就是纷纷跑到高校里去宣传呐、去劝导啊，给你加薪呐、就是争取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会计师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这里跟大家分享也是我们家长在想让孩子学会计的，可能要跟孩子好好的聊一聊再做决定。
就是大学生不想进这个行业，但实际上呢，现在呢会计又缺人，
缺人，
哎，
而且还涨工资，
缺得很，薪水呢，因为缺，还这个哪怕是会计专业的学生，他不想做这份工作，他想做别的轻松赚钱的，不想跟这个很无聊的数字打交道。
我当码农啊，我做数据分析啊，对，等等的，或者说我搞金融啊，都是很多有这样的一些选择。
他们也觉得会计的工作重复性太强，那这些呢都导致了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专业的会计系的学生不做这个行业当中了。所以这个呢，可能我们的家长可能要跟学生去聊一聊。再一个呢，如果是自己将来的小孩子去选择这个行业的话呢，要跟他讲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个工作。其实会计非常的重要，那叫 business language 嘛。啊，你
很多人说你要做老板的话，可能你学了会计都对你的事业有无限的帮助嘛。它是很重要。
想做生意一定要懂得
会
计，对吧？哎，那你不会看财务报表，但是反过来呢，一基本的东西业余可以学。你要不要从事会计的工作？那么现在呢，这是年轻人的一个趋势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去带来的这些全面的讯息啊，希望我们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所帮助。好，那今天呢，我们是满满当当的一个小时啊，全是讯息，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喜欢。那明天同样的，
明
明天同样的时间
了，
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呢去关注啊，到底这个市场是2%上呢，还是2%下降？
好，
明天
见了，
同天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
神韵正在湾区上演，每年一套全新的节目，订票请拨打88866999或登录网站神韵.com。